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极其让人容易忧虑的时代。有人因为贷款买房背上了长达20年、30年的房贷，而随着经济的不好，企业效益的越来越差，降薪、裁员、丢失工作，自己的未来都无法看清。再加上青春期孩子的叛逆、厌学，孩子上学的学费及各样技能培训的高昂花费，简直让人焦头烂额。有的父母希望孩子未来能出国深造，等等，一切都变得不可知，很多生活标准都在开始降低。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各种忧虑，在教会中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主要同工也是各种忧虑，主要是因为人员的减少、奉献的减少，随之而来的是教会账户上的数字变小，人们也开始忧虑，纷纷采取各种补救措施，如探访费用的削减，降低教会肢体去世时以教会的名义给的关爱资金，节假日各种礼品的购买也尽显寒酸，有时候连一些孩子都看不上，在会众面前不断地强调神家里的资金减少不够，也致使一些会众厌烦听到钱不够这样的声音。就我个人来说，只要人做正确的事，我从不担心神的家会缺乏。几年前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服侍，那时教会的奉献也不多，但奇妙的是，每一件要办的事、要交的房租、要做的关怀探访，从没有出现过不够的情况。当时教会两个重大节日，中秋节和春节，我们都会对教会的每个家庭进行探访。对于贫困的家庭，甚至是一些非教会的孤寡老人，都会买米、买油和暖和的衣服、被褥去送给他们，告诉他们神爱他们，并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每次春节后，教会的账户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钱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我们这样凭着信心做的时候，之后教会每年的余额都是有增无减。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只有8000多余额，第二年有2万多，第三年有3万多，到第七、第八年的时候，教会有将近20万的余额，最后都大量用于帮助各样需要的人群，还有对一些传道人的资助。所以只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，神的家是不会缺乏的。反而当我们不作为，会众看不到奉献的钱财用于做各样善工的时候，大家也会想，没有人领薪，又没有什么支出，对有需要的会众也不进行实际的经济帮助，那钱奉献了做什么呢？要知道，神的家不是我们个人的银行账户，觉得数字越大越好，越有安全感。我们教导说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而实际行出来的却是与教导不符。我记得我以前侍奉灵性学的时候，从没有出现过不够的情况。后来大家忧虑、抱怨，觉得我的薪水占了教会支出的绝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家庭决定不领薪水侍奉，而教会的奉献也出现了断崖式的降低，但是依然可以维持教会的各样需用。而教会抱怨奉献减少的时候，其实教会的账户上也是有足够余额来维持教会的各样运转的。神从未让教会缺乏，只是人惧怕、忧虑、怕不够，结果把各样该做的善功降低标准，大打折扣，看似节省了，其实失去了很多可以为神做善功的机会。而对我们家庭而言，神也没有让我们无路可走，神也给我们开了各样的门，让我们可以做各样的工，来供给自己家庭各样的需用。 当我们去寺庙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寺庙里有很多的贵殿，人们来到这里都是许愿人生顺风顺水，学业上升，升官发财。寺庙的香火昂贵，只接受捐款，很少听说寺庙奉献出来助人、建校、建医院的。教会千万不要弄得像寺庙一样，我们要很好的反思、忏悔，正确的管理神所赐的一切，凭着信心去做善工，而非在教会积累巨额财富。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你们外出吃饭和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你会畏畏缩缩，怕钱不够吗？不会，不是吗？只要做得对，有父亲在那里呢。神的话在马太福音六章里教导我们说，不要忧虑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需用的东西神是会加给我们的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家庭生活和各样事上不要忧虑，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忧虑带到教会的各样事工上来。在教会中只管做正确的事，神的家是不会缺乏的。对于自己和教会来说，要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。最后，我想用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的一句话来鼓励您，也鼓励和提醒我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